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老挝离合历史创伤，开启新的关系。安理会讨论北韩发射导弹。菲律宾总统对奥巴马爆粗之后是表示遗憾。这届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和人数都创历史新高，非建制派在地区直选取得19席，比上一届是多一席。超级区议会维持上届的3席，得票率约60%。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说，因应今次立法会选举结果，北京应该是释出和风，首先就是要处理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特首梁振英。梁家杰说，
投出来的结果是非建制派的议席是有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是北京还是想着靠大力打压，那就当然不是很妥了。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伟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二说，美国和老挝本住相互尊敬以及离合历史创伤的共同愿望，开始了他们关系的新纪元。奥巴马总统和本扬沃拉吉总统在万象举行会晤之后，宣布就经济、技术、教育、安全、环境和人权等问题进行新的合作。奥巴马是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在任总统，他星期二宣布了一个向老挝资助$9,000,000的3年计划，帮助老挝对未爆炸的武器进行全国勘察，并且清除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军投掷的炸弹。在向老挝投掷的220万枚的炸弹当中，大约有1/3仍然未爆炸，这个遗留的威胁阻碍了该国的发展。白宫说，奥巴马对老挝在寻找战争期间失踪的美国人方面所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老挝目前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轮值主席国，他的人权纪录一直受到外界的批评。奥巴马和沃拉吉在他们星期二的会谈之中指出，通过坦率和对话来到拉近分歧。外交官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开会讨论北韩再次发射导弹这件事。北韩在星期一从东海岸的黄海南道基地向日本海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确认，这3枚导弹射程是1000公里的劳动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说，这些导弹落入了日本海的专属经济区。美国国务院表示，最近几个月以来，北韩的导弹发射更加频繁。今年以来，北韩无视联合国制裁，现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制裁是在今年1月北韩进行第4次核试验之后实施的。星期一的导弹发射是在世界领导人在中国杭州举行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发生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表示，对于他先前使用的粗俗言辞被认为是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个人攻击，他感到遗憾。杜特尔特的言辞导致在东南亚国家联盟老挝峰会期间，他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被取消。菲律宾总统新闻秘书马丁安达纳尔说，
He regrets that his remarks to the press have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安达纳尔说，杜特尔特对于他先前对新闻界讲过的话造成很多争议感到遗憾。他在声明有意谋求独立的外交政策和促进和各国关系的同时，亦都表示深切遗憾，并且表示非常尊敬和亲近奥巴马总统以及彼此两国之间持久的伙伴关系。在星期一启程前往老挝之前，杜特尔特警告奥巴马不要在菲律宾打击贩毒分子问题上面教训他。自从他今年6月上任以来，已经有2000多人在打击行动之中被打死。杜特尔特在对记者讲话时候使用了一个常用于谩骂对方母亲的菲律宾语的词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杭州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说，两国关系受到了复杂因素的干扰，双方应该排除干扰，使到关系早日返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安倍在大约30分钟的会谈之中，就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讲的尖阁列岛的局势，对中国公务船的活动表示谴责。他说他的以上活动令人极其遗憾，安倍要求中方保持克制。两个人同意加快磋商，尽早建立两国防务部门间的海空联络的机制，以避免在东中国海发生意外冲突。除此之外，安倍还提议在11月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上面再次会晤，但是习近平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经过几个月的幕后艰苦的谈判，中国终于令到20国集团成员作出承诺，停止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方面搞保护主义。这种保护主义严重伤害了世界经济。不过现时要说中国可以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还是为时太早。原因是20国集团获准从2018年才开始落实这个承诺。20国集团在两日的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说他们有关停止或者取消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然后到2018年年底，他们重申他们落实这个承诺的决心，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监督保护主义方面的工作。这个承诺的达成也有是有代价的，中国谈判者同意要解决有关中国通过补贴钢铁生产来鼓励不公平竞争的问题。西方国家一直抱怨说中国的钢铁补贴打击了全球钢铁的行业，造成了就业的流失，而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向中国钢铁进口征收500%的关税。20国集团联合声明表示这个抱怨是合理的，他声明说他们认识到政府或者政府支持的机构提供的补贴或者其他的方法的扶持会引起市场的扭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和人数都创历史新高，非建制派在地区直选取得19席，比上届是多一席，超级区议会维持上届的3席，得票率约60%。多个泛民和本土派的政党在星期二就举行记者会总结立法会选举结果，他们都认为这次是选民运用选票发出强烈的民意，要求换特首。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说，北京应该处理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特首梁振英，并且调整对香港的政策，不可以再用强硬的手法。我们就接通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永荣的电话，是请他连线报道香港泛民和本土派政党是怎样总结今届的立法会选举的。汤永荣你好。
是刘宇玲你好。
泛民主派的公民党在今届立法会选举维持上届的6席，他们怎样解读今次的投票率和人数都创下历史新高呢？
是咁，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星期二喺记者会表示，今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超过58%，投票人数超过2,200,000，令佢非常感动。佢认为系选民运用选票抗议特首梁振英同埋中联办干预选举，亦都系对梁振英上任4年多撕裂香港嘅不满，系强烈嘅民意要求换特首。对于梁振英星期二表示有反对他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梁家杰表示记者会在席的公民党当选议员都是反对梁振英连任。梁家杰又质疑可能因为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最近在杭州出席 G20 峰会的时候再次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令到梁振英受到刺激。听一下梁家杰怎么说。
他既然刺激得这么紧要，一時失言咧，都係人之常情。咁我哋對佢唔好太苛刻嚇。咁就不過咧，我
非常受根據。
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梁振英係見到咁樣咁多香港人出嚟投票，排4個鐘頭隊都要投一票，去話我哋係唔係好妥佢嘅，佢都話要繼續爭取連任咧。 咁真係可能係有啲病嘅。
係啦，湯慧雲啊，咁今屆立法會選舉嘅結果咧，自決同埋本土派咧係取得七席，同泛民以及建制派咧係形成三分嘅局面噶。咁公民黨點樣同本土自決派合作，同埋又點樣回應香港人嘅本土訴求呢？
是咁，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今届民主党赢得七席，成为民主派第一大党，点样同本土派同埋自决派合作，就要先睇下民主党点样部署同埋安排。梁家杰表示，作为一个政党，任何时间都是需要与时并进，这些自决同埋本土派的新兴力量得到咁多选民的支持，公民党同佢哋会尽量保持同埋扩阔合作的空间，是按议题抑或是长期建构一个合作的平台，就有待大家互动才会有初步的结果。梁家杰表示，去年公民党创党十周年已经提出本土宣言，主题就是本土自主和多元，公民党不是选后才去思考本土的议题的。刘耀玲，
是的，因应今次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公民党认为北京应该怎样调整对香港的政策呢？
是咁，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因应今次立法会选举结果，北京应该释出和风。首先就系要处理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同埋特首梁振英噶。听下梁家杰点样讲啊？
投出嚟嘅结果系非建制派嘅议席系有增加。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我系北京，仲系谂住靠大力打压，咁就梗系唔系好妥啦。咁处理完张晓明同梁振英之后咯。咁咪考慮一下公民黨已經老早提出咗嘅港事會議啦。呢個會議咧，我相信喺而家嘅氛圍底下咧，其實係好適合咧，係開展嗰個工作噶啦。
是咁，梁家杰表示，有传媒统计过今届主张命运自主、前途自决嘅候选人嘅得票系超过10%噶。选前明确主张港独嘅新界东地区直选候选人陈泽涛嘅得票亦都接近12000票。梁家杰表示，呢啲都系好实在嘅民意。佢认为北京见到咁样嘅民情，仲用打压嘅手法系非常之不智，而且系落错药，结果可能是相当灾难的。刘耀玲，
汤慧云，民主党今届是立法会选举是赢了七席的，成为非建制派最大的党，他们怎样解读这次的选举结果呢？
是咁，民主党喺今届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五张名单全部当选，喺新界东、新界西同埋香港岛都实现新旧交替。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星期二喺记者会表示，将会同其他民主派同埋非建制派加强沟通同埋合作，希望能够换特首，令香港重新出发。喺新界西地区直选成功当选嘅民主党副主席尹兆坚表示，今次选举是打了很艰苦的仗，目前就要重整步伐，未来仍然有几场硬仗，包括12月的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和明年3月底的特首选举，最迫切的工作是希望更多的同路人为反对梁振英连任是寻求出路的。吕玲，
在上届新增的5个超级区议会的议席，泛民主派是维持3席的优势，得票率是约60%。他们是怎样解读这个选举的结果呢？
是咁，超級區議會係上屆新增嘅5席功能組別，由全香港大約350萬選民投票選出嚟。今屆有接近200萬選民投票，泛民主派嘅得票率大約係60%，維持上屆贏取3席嘅優勢。成功連任嘅陶謹申同埋第一次參選，就以超過49萬票成為超區票王嘅鄺俊宇都認為，結果係反映選民強烈嘅民意，反對特首梁振英连任。陶谨申表示，如果北京安排梁振英再连任5年，香港会大乱，社会撕裂会更加严重，严重影响香港的发展。听下陶谨申怎样说。
今次呢，市民，香港市民呢，是出了声，而且是很强烈的声音，很高的投票率，好像2004年那一届，因为有23条，市民在关键时刻出了来，就是想告诉中央政府，香港人已经受够了，我们如果不能够真的换特首换制度，香港重新出发， 能够实施真正的一国两制和真普选，我想是对香港以至对国家发展都很严重的影响。
汤丽云，那本土派的青年新政在今届立法会选举是赢得两席的，他们是怎样分析今次的选举的结果呢？
是咁，喺新界东地区直选成功当选嘅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恒，系代替被取消参选资格嘅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出选噶。佢哋星期二下昼喺将军澳谢票同埋会见传媒，不过喺九龙西地区直选当选嘅游慧晶就冇出席记者会。梁天琦和梁仲恒一起会见记者，梁天琦表示会在选举结果刊宪之后提出选举呈请，梁仲恒就表示他们是以极少的资源而得到两席的胜利，他都感谢选民的支持，他说会继续走时代革命的路，成就香港的变革。不过梁仲恒就坦言香港不会在立法会选举之后就立刻翻天覆地。梁仲恒亦都反对梁振英连任，但他认为不会在选后就立刻做到，希望香港人共同努力。刘月玲，
咁青年新政嘅当选人点样因应宣誓就职嘅时候咧，要效忠基本法咧，会唔会担心当局会褫夺佢哋嘅当选资格呢？
係咁，梁仲恒就表示佢會參考國際上其他國家，例如蘇格蘭等等，有議員係會透過手勢同埋衣著展示特別嘅信息嚟到去宣誓噶。梁仲恒表示唔能夠估計當局會唔會褫奪佢哋嘅當選資格，到時先至會有因應嘅一啲嘅做法噶。而喺同泛民合作方面，梁仲恒就表示本土派係唔中意大台，因此唔會出席泛民主派嘅會議。亦都表示如果有特定的议题才会跟对方合作的。刘月玲，
咁青年新政进入议会之后，他们首要工作是什么呢？将会怎样跟其他的自决和泛民主派合作呢？
是咁，梁仲恒就表示进入立法会之后会随即就六名立法会选举参选人被褫夺被否决参选资格之后咧，就系会做一个嘅讨论噶。咁青年新政成功夺得两席，梁仲恒就表示咧系会喺呢个地区工作嗰度咧系放下一啲嘅资源，推动香港自决或者系独立，包括喺地区咧系宣扬理念，创立属于自己嘅传媒同埋系著书立说噶。梁仲恒又表示唔担心组织同本土民主前线有冲突，因为青年新政同本土民主前线都以本土为理念，任何嘅讨论咧都是会根据这个大原则的。梁仲恒仲说将来在立法会是不会回避港独的议题的。听下梁仲恒怎么说呢？
我提出的第一个讨论，喂，讲香港独立的人，讨论香港独立的人，甚至乎支持香港独立的人，是不是就不可以参选这个立法会呢？基本法第26条保障他们的参选的权利，是不是就这样就没有了呢？其实已经是讨论了整个香港獨立的議程，亦都將呢一個議程咧，其實擺咗喺議會個層面上面向公眾去展述。咁我哋都從來都唔會去避忌呢一啲嘅討論。咁會唔會見中聯辦嘅官員？我今刻都係睇唔到任何需要咧。
係啦，湯慧雲啊，咁新一屆立法會70個議席嘅政治版圖係點樣咧？請你同你講下。
係咁，今屆立法會選舉嘅得票比率大致都係維持非建制派同埋建制派60%同40%嘅比例㗎，而建制派喺今屆嘅選舉咧係合共取得40席，較上屆咧係少咗3席㗎，但係仍然咧係佔據議會嘅大多數。當中民建聯喺地區直選取得7席，傳統功能組別取得3席，超區咧就取得2席，以總數12席成為第一大黨。而泛民主派嘅民主黨奪得7席，公民黨奪得6席，工黨同埋人民力量各自1席，而自決本土同埋城邦派合共有7席，而非建制派加上功能組別嘅8席，總數咧就有30席噶，較上屆多咗3席，維持地區直選過半數嘅否決權，同埋超過1/3議席嘅重要議案同埋政制改革嘅否決權噶。劉月玲，
好啦，以上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喺香港嘅連線報導，唔該曬湯慧雲。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后，乘坐专机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美国与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并且举行一系列的双边会谈。老挝民众对奥巴马的来访普遍感到兴奋，但接受采访的老挝人对南中国海争端并不关心，亦都不了解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万象报道。
奥巴马总统日行9月5号晚上8点左右抵达万象，这个是奥巴马总统首次到访老挝，他亦是美国同老挝1955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首次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6号在万象的行程安排包括与老挝总统举行双边会谈以及与总理见面，他还要参加一个特遣为搜寻美军战犯与失踪人员遗骸所做努力的活动，并发表回顾他过去七年外交政策的演讲。他还将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双边会晤。主办这次峰会无疑使人聚焦老挝这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内陆国家。万象的主要街道上都悬挂欢迎与会代表团，以及标明老挝是今年轮值主席国的横幅。为了确保峰会的顺利进行，当局在万象街头部署不少警力，警察在峰会召开期间是24小时轮流执勤。大部分警察手上持有警棍，但是有一些经常持有长枪。很多老挝民众对奥巴马总统的这次历史性访问感到兴奋。在非政府组织绿色社区发展协会工作的蔡德拉对美国之音表示，老挝成为东盟主席国以及奥巴马总统的来访，他们感到自豪，因为老挝是一个小国，他们很欢迎很多国家的人来访问，这个会促使他们更开放，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了解他们的文化，看到他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一位在酒店工作的年轻人亦认为，老挝今年主办东盟峰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年轻人说，他对此感到高兴，这个使他们有机会与东盟国家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连接起来。这个年轻人说，他对奥巴马访问老挝感到很激动，他说每个老挝人都想看看奥巴马。一位从事电脑行业的年轻女仔说，对他来说他感到特别激动。奥巴马这次到访老挝，正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试图走出中国的阴影。作为老挝最大的邻国，中国在老挝的经济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据统计，中国目前在老挝有760个项目，投资金额达到67亿美元。老挝经济去年出现了 7.6% 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投资的驱动。在万象街头，随处可见中国工程公司正在承包一些大型基建项目，亦可以看到很多写有中文的公司、餐馆和店铺等等。中国的华为公司在万象设有多个办事处，但是今年年初上台的老挝新领导层正在试图在他的外交政策中寻求一种平衡，在与中国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又与美国和越南等国家加强关系，不过度依赖中国。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试图影响东盟国家支持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时，老挝处于一个尤其艰难的境地。不过鉴于今年是东盟与中国建立对话机制25周年，因此东盟国家亦在这个问题上十分谨慎，尽量不去冒犯中国。事先透露出来的东盟峰会联合公布的草案文本显示，该公布将不会提及海牙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争端做出的非常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北京亦反对在峰会的议程上谈及这个裁决。东盟领导人到时会做出一般性的声明，重新共同致力于维持以及促进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以及尊重法律与外交程序。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争端而不诉诸武力。讲到南中国海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接触到的老挝人都对这个问题所知甚少，这个可能是因为老挝是一个内陆国家，并不是南中国海的争端方，因此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共产党国家，不少老挝民众不愿意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尤其是涉及美中两国之间的问题，他们都表现得非常谨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从万象发来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今年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一个星期后将会拉开序幕。这次演习将会首次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参加演习的俄罗斯海军军舰编队已经启程出发。演习中将会针对被假想敌占领的岛礁实施海上和空中登陆作战演练。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杭州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应该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彼此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五艘军舰9月4号星期日离开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东的湛江军港。这一批军舰将参加9月12号开始的俄中联合海上演习活动，演习将持续到19号结束。中国和俄罗斯每年都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双方去年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今年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的地点首次选择在南中国海地区。在这一次联合演习的最后阶段，两国海军舰队编队将针对被假想敌占领的岛礁实施空中和海上登陆作战演练。俄罗斯军方说，这个是双方所举行的第五次联合海上演习，类似演习可巩固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对抗来自海上的不同威胁。太平洋舰队的一名新闻发言人说，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军演将在15号进入高潮。演习的其他科目还包括对海上目标实施导弹和火炮攻击、组织联合护航、搜救以及营救遭到劫持的民用船只，在舰队停泊的锚地组织联合防御，利用双方舰队的防空系统搜索和辨别空中目标。双方还将演练联合反潜作战和搜寻救援失事潜艇。此外，双方还将在湛江海岸和空中地区举行一系列演练活动。中俄海军今年曾多次组团互访对方，为这一次演练做准备，但双方迄今仍未宣布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演习的具体海域。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目前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一些岛礁拥有主权要求，这一次演习的地点是否将在有争议海域引人关注。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洛瓦洛夫说，虽然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走近，但是不能够讲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利益一致。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演习虽然使外界看起来有针对性，但是不能够被理解成为俄罗斯完全支持中国。
在юж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море, допустим, Россия, особенно Китай, поддержать ничем не может.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Тайваня, то, по-моему, Китай уже сам избрал。
科洛瓦洛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没办法提供中国所希望的那些支持。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台湾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几乎已经不用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其他俄罗斯学者认为，双方每年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区域轮流在各个舰队辖区内举行。今年的海上联合演习轮到中国南海舰队负责海域。在俄罗斯舰队启程前往南中国海地区与中国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日9月4号在杭州会晤了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双方应更进一步加强互动，落实两国所达成的一些协议。他特别呼吁普京应该更全面地加强在所有领域的合作，两国应该更进一步的彼此提供政治支持，支持对方捍卫国家主权。科洛瓦洛夫认为，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主要是想达到一些政治目的。
Конечно, показать миру, что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тренируются вместе.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 кого-то это.
科洛瓦洛夫说，通过演习，俄罗斯和中国能够向世界展示，这两个国家正在一起在海上举行联合演练活动。这种联合行动或者能够引起某些国家的关注，会使这些国家很在意。这一次前往南中国海参加军演的俄罗斯海军编队包括两艘大型反潜舰、一艘大型登陆舰、一艘油料补给船以及一艘拖船，由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所建造的大型登陆舰。2005年曾经在中国青岛附近参加过当时的中俄联合军演活动。这一艘登陆舰亦都参加过同美国海军以及同印度海军的联合军演活动。 两艘大型反潜舰过去曾经分别同日本、印度以及中国海军举行过联合演习活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保证，美国嘅亚太再平衡政策将会系长期维持落去。台湾民间团体将会前往纽约推动加入联合国，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向亚太国家保证，美国在该地区的再平衡政策将会长期维持下去，因为这些反映了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奥巴马星期二在老挝首都万象的讲话之中表示，美国普遍认为亚太地区在下个世纪将会对美国和全世界更加重要。奥巴马在老挝国家文化会馆对大约1000人发表讲话，他是第一位访问老挝的在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参与亚太事务对美国未来的繁盛和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白宫这项战略亦都似乎平衡了中国在该地区正是增加的影响和实力作为目标。奥巴马总统的任期还剩低不到5个月，他表示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的程度比过去几十年都更高。他又说美国的立场更加坚定，并且传递清楚的信息，作为太平洋国家，美国会留在这个地方，无论时局好坏，美利坚合众国都得住。但是奥巴马也承认，再平衡政策的经济支柱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美国国内遇到了困难，这个由12个国家签署的大规模贸易协定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台湾民间团体将会前往纽约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活动。台湾立委表示，中国亦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加入到联合国，台湾应该持续努力，不要气馁。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即使中国反对，仲系有83.2%的台湾民众支持加入联合国。蔡明宪话：嗰个民意超过80%以上，系超越蓝绿嘅，唔系只有支持民进党嘅人，几乎系全体一致嘅。佢又话：依照联合国宪章普遍性参与以及人民自决嘅原则，台湾2300万人民唔应该被联合国排除在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在11月大选之前不会访问墨西哥，他的竞选对手川普上个星期去了墨西哥。在这个之前，墨西哥总统聂托邀请这两位美国可能的未来领袖讨论两国邻国的关系。克林顿星期一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说，他会将重点放在国内的就业问题上面，而在星期一较早时，他称川普和聂托的会谈是一次令人尴尬的国际事件，并且说川普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同一个国家的元首对话。美国国务卿克里虽然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活动，亦都未能够同俄罗斯就叙利亚停火问题达成协定，不得已两手空空返回美国。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同俄罗斯仲需要解决所谓的技术问题，双方的谈判代表计划在这个星期继续进行讨论。在中国杭州举行 G20 峰会的间隙，美国同俄罗斯两国总统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了会谈。奥巴马形容这次会谈好像是例行公事，有建设性，但是并没有定论。奥巴马在 G20 峰会结束的时候对记者说，鉴于双方存在信任的缺失，谈判很艰巨，两国还未有将缺失填补到彼此间认为可以取得进展的程度。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星期一发生在叙利亚的一系列爆炸负责，至少有48人在爆炸之中丧生，几十人受伤。一日之前，这个激进组织失去了他控制下的最后一段土叙的边界，爆炸击中了政府控制的霍姆斯市和塔尔图斯市。 库尔德人控制的哈塞克市以及大马士革的郊区，在叙利亚境内维持着一个联络网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主任拉赫曼说，很明显这些袭击是同时进行的，而且都是以安全哨站作为袭击的目标。阿富汗当局说，两名袭击者和阿富汗安全部队在喀布尔的枪战星期二结束，至少又有三人丧生。在阿富汗国防部附近发生多宗自杀炸弹爆炸，导致几十人死亡之后，枪手藏匿在一栋建筑物里面超过了十个小时。而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蔡迪齐说，枪战是星期二早上恢复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打死了所有参与袭击的人。蔡迪齐又说，有六个人在星期二早上的枪战之中受伤，阿富汗安全部队从这栋建筑物之中救出了四十多人，其中包括了十名外国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与中国今日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仪式上正式加入巴黎协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指派美中两国的官方机构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见证之下加入这个协定。美中两国今日作出的宣言标志着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当中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宣告还代表着巴黎协定朝着今年生效的目标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两国领导人还声明了一项承诺，即是两国将会在今年成功推动蒙特利尔议定书修正案的通过。这项修正案的远大目标是逐步削减轻忽碳化物，在国际航空领域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减少碳排放。另外，两国领导人还宣布继续进行双边合作，并且国内采取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去年十二月，有190多个国家通过巴黎协定这个历史上目标最为远大的气候变化协议。为了这个协定能够生效并且正式实施，代表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至少55%的55个国家需要正式加入协定。美中两国的行动是朝着协定今年生效迈出的重要一步。目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全球总量40%的国家已经正式加入巴黎协定，而且全球超过55个国家已经加入或者公开承诺努力在今年加入协定。此外，美中双方都已经宣布他们准备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下发布各自的本世纪中叶温室气体低排放长期发展战略。美国此前已经承诺于今年发布这个战略计划，中国亦承诺尽早制定这个战略。美中两国还宣布将就各自的战略进行技术性合作与磋商。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于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首次强调，需要逐步削减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轻忽碳化物的使用和生产。轻忽碳化物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可以比二氧化碳高10000倍。在今年3月31日的声明中，双方主张在2016年就全球范围逐步削减轻忽碳化物使用和生产的蒙特利尔协定书修正案取得成果。美国与中国承诺两国将于今年就这个目标远大而且范围广泛的削减轻忽碳化物修正案达成一致进行合作。两国的承诺使通过修正案这个共同目标变得更为具体。这项修正案需要商议的内容包括早期封冻日期与逐步削减轻忽碳化物的时间表，以及修正案实施所需要的更多的金融支持。早期封冻日期是决定修正案提出的目标是否可行的一项关键决定因素。这些目标中包括修正案能否在本世纪结束前控制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 0.5摄氏度。2016年3月，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承诺共同合作，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的协助，在国际民航领域利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性措施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并承诺于今年达成成果。 美中两国间进行紧密的双边参与，以及在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间举行建设性的多边协商之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在九月底召开会议时将考虑批准这个措施。美中两国对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就采取这个措施达成一致表示支持。这个正在考虑之中的措施初期或者将自愿加入的国家中实施。美国与中国宣布两国预计成为早期参与这个措施的国家，并且自愿加入。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的国际航空温室气体排放国做出这个宣告，明确显示两国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为其他国家树立的榜样。正如美中两国于2015年9月所做的声明中所提出，两国重点介绍为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促进向低碳经济和抗气变经济过渡而各自采取的国内行动。美国的行动包括延长风能与太阳能生产与投资的税收优惠期，使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在未来五年达到1亿千瓦。此外，美国在其国内实施的举措还包括针对重型汽车制定的新的燃油效率标准，并且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敲定另外20项车辆及设备燃效标准。同样，中国提出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与能源密集度分别削减18%与15%的计划。同时，中国还计划2020年之前将能源消耗中的非化石燃料比重提高到15%。中方还承诺在2017年展开国家碳排放额与交易计划，并且推动绿色能源并网，而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美国与中国承诺两国致力于加深和加强正在持续的双边气候合作，这个合作一直是两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核心措施，并且为两国在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地位奠定基础。双方计划通过好似美国气候变化工作组、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等一系列机构继续合作。展望未来，两国都期待在2017年于美国波士顿举办的新一届美中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以及同年在中国举办的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上，两国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取得更多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提起碳酸饮品，可口可乐可能是全世界人第一个想到的品牌之一。据他们的公司说，全世界94%的人口都知道可口可乐这个名字，在美国几乎人尽皆知。那这个饮品界的巨人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In 1949, there was a Time magazine poll, and they did nothing but they had a silhouette of a contour bottle.And they asked people to identify.
可口可乐公司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华，1949年，《时代》杂志有一个调查，佢哋做咗一个樽轮廓嘅剪影，使公众辨认呢个系乜嘢嘅产品。除咗黑白嘅樽照片之外，乜嘢提示都冇。佢话：你觉得系乜嘢呢？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俾咗咁样嘅一个答案。
99% of Americans could identify this Coca-Cola。
泰德瑞恩话：99%嘅美国人能够认识出呢个系可口可乐嘅樽。佢系一个喺太空中同北极点被饮用嘅碳酸饮品，亦都系全球排名第三嘅最有价值品牌。佢系奥林匹克运动最耐嘅合作伙伴，亦都系拥有500多个牌子。其中20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世界500强企业，每日佢有大约1亿9000份产品在全球，除了古巴和北韩外的国家内销售。一个百年屹立不倒的软饮料界巨人是怎样走到今日的呢？为了要了解这些，还需要回到可口可乐的故乡美国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1886年，当地的一位药剂师创造出一份口味独特的糖浆，并卖给附近的药店。在那里，这一份糖浆按比例对上碳酸水。药剂师的会计以漂亮的书法为这一份独特的碳酸汽水命名和设计图标。可口可乐就是这样诞生了。而那一位药剂师就是可口可乐之父，约翰·斯蒂斯·彭伯顿。
That first year, we actually only served 9 drinks a day. And John Pemberton is probably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that ever lost money owning Coca-Cola.
可口可乐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头一年，佢哋一日只系卖出9杯嘅可乐， 约翰·彭伯顿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赔钱的可口可乐公司的持有人，他那一年投入了$50，收入却只有$36。两年后，彭伯顿将可口可乐卖出。1927年，可口可乐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In fact, Shanghai was the first market outside the U.S. to sell more than a million cases of Coca-Cola in a given year. That was in 1947.
泰德瑞恩话：实际上，上海是第一个美国以外市场能够在一年之内销售超过100万份以上的可口可乐。那一年是1947年。之后，可口可乐陆续推出和收购新产品、新包装，并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饮品公司。如今，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大约3800种饮品选择。瑞恩在这里展示可口可乐当年在中国的广告海报，走到可口可乐的档案馆，被各式古董、玩具、樽、画像和海报等环绕。公众仿佛回到了100多年前的历史里面。为了能够使公众更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和品牌故事，公司还建造了可口可乐世界，一个互动式的博物馆，是亚特兰大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马修·鲁布什和他的太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这个是他们第二次来到可口可乐世界。
That was a lot of fun, yeah. Like the great movies and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really, really worth the visit.
游客马修·鲁布什说，真的很好玩，比如是一些很好的电影，还有一些互动式的体验，真的值得到此一游。
It's a great place for people to learn about Coca-Cola, meet the bear, try some drink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learn more about...
可口可乐公司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使公众了解可口可乐，见一见吉祥物北极熊，品尝一下世界各种不同的可乐产品，更多的了解公司和历史。在那里，游客能够体验到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是怎样享受可口可乐的。博物馆市场经销经理杰奎·温斯利说，当年的可口可乐在各大药店的冷饮机上销售，$5一杯，加冰就要多付$1。通过栩栩如生的原件和模型，游客仿佛看到了当年坐在那一道的美国人点了一杯可乐。他们不是拿出手机刷新社交软件，而是和隔离的人谈天说地。
This is a great piece for us to have when you think about history and you think about the way that people used to enjoy their time together.
可口可乐世界市场营销经理杰奎·温斯利说，这个是他们保存的一件很好的文物。当你回忆过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当年的人是怎样度过一起的时光。温斯利说，他觉得这个是大家今日缺失的一部分，而他好好地提示了大家。不过很多游客，尤其是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恐怕就是品尝来自各大洲不同风味的产品。除了寓教于娱乐之外，可口可乐世界还多了一份神秘感。可口可乐百年传承的神秘配方，从2011年起被转移到他们那里的保险柜之中。神秘配方到底有几神秘呢？甚至连公司现任的首席执行官都没见过。有人笑称，世界上有三大秘密不为人知，一个是英国女王的财富，第二就是巴西球星罗纳尔多的体重，第三个就是可口可乐的秘方。很多经济学家、营销学家将可口可乐视为唯一一个不依赖产品创新就能够取得成功的最有价值品牌。
The real formula for Coca-Cola is great marketing, fantastic product, and leadership in our community.
可口可乐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说，可口可乐真正的配方是卓越的营销技巧、出色的产品和团队发展的领导才能，那个才是真正的可口可乐秘方。不过，随住公众的健康意识提高，碳酸饮品的销售量在近几年来总体呈疲软趋势。可口可乐试图挽回高糖、高卡路里、不健康的标签，并拓展新产品市场，但是难玩大局。最终，公司决定将重点回归到产品的本色。他们认为，无论怎样，这个经典又独特的味道才是最吸引消费者的地方。你能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出这个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呢？古往今来， 好多嘅营销家、文学家都尝试未果。
A Coke tastes like going to the baseball game with your grandfather. It tastes like a date over French fries. It tastes like these memories.
泰特瑞恩话：可乐嘅味道就似你同祖父一齐去睇一场嘅棒球比赛，就好似一次带有食薯条嘅晚餐约会，就似所有记忆混合而成嘅事物。当你听到硬币投入售货机嘅声响，拿出可乐嘅时候，那个就是可乐嘅味道。想要将产品做好，当然离唔开出众嘅营销策略。可口可乐三个广告被公认列入史上最佳电视广告之中。无论是1971年那一首《我想俾世界嚟杯可口可乐》嘅歌曲，还是1980年美国超级碗橄榄球决赛上小气鬼乔格和另外一位小男孩的经典会面，定是1993年的北极之光之中和受众第一次见面的吉祥物北极熊，影响力持久至今。
It's not to sell more drinks. It's not to move product off a shelf. The purpose of the advertising is to associate the brand.
泰德瑞恩说，不是卖去更多的产品，亦都唔系使产品抢购一空，广告嘅目的系要将品牌联系起嚟，使品牌同正喺度睇或者系啱啱睇到广告嘅人产生某种嘅联系，佢哋被你吸引，就会喜欢你同你嘅产品。而对于美国人，可口可乐已经唔单止系碳酸饮品嘅代言，更加系美国嘅生活方式之一。游客哈维尔·利维来自德克萨斯州。
Because every time you have a barbecue, a party, anything like that, you're gonna go get a box of Coca-Cola.I mean, you may get other specialties, but Coke is a necessity, so you gotta have it.
哈维尔·利维话：，因为每当你举起烤肉或者系开 party 或者系类似嘅活动嘅时候，你都会买一箱可口可乐。哈维尔·利维话：，佢嘅意思系你可能会买其他嘅嘢，但系可乐系必需品，所以你肯定需要有佢。喺美国人嘅餐台上，可口可乐产品更加系常见嘅配搭。看看小李卡多史密斯今日的午餐。
Hot dog and fries. What I eat after and then I drink spice Sprite.
顾客小卡里多史密斯说，热狗和薯条，当他吃其他东西的时候，他喜欢喝着雪碧。好像这样的热狗、薯条配可乐，恐怕是传统美式快餐的精髓，亦都是小史密斯所在的美式快餐厅。本是辣酱香锅最热门的搭配，卡莫尔本阿里是餐厅继承人之一。他说
：Well, we call it comfort food, and comfort food means it makes you feel good. The price point is not a high price point. So
本是辣酱香锅餐厅老板卡莫尔本阿里话：，佢哋叫咁样嘅食物叫做治愈系食物，意思就系话佢能够俾你好嘅感觉。佢嘅价格唔高，所以非常嘅亲民，唔理你心情好定系唔好，唔理你处喺高潮期还系低谷期。本是辣酱香锅餐厅从1958年开业至今，已经成为华盛顿特区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候选人希拉里、篮球巨星阿伦·艾弗森、天才老爹比尔·考斯比等各路的名人都曾经光顾这里。餐厅还保持着当年的酒吧和高脚凳，浓浓的美国情怀弥漫于香气扑鼻的食物之中，跳跃在手边冰镇可乐的气泡里面，经久不息。
The Coca-Cola history is, you know, goes so far back, but it washes down American comfort food perfectly.
卡莫尔本阿里说，可口可乐的历史悠久，美式治愈食物就是这样吃，简直完美。虽然在中国，可口可乐不像在美国一样地融入大众的生活的各方面，但是早已经成为美国海外的最大市场之一。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acceptance of the drink, the way that everybody enjoyed it, the smiles on people's faces.
可口可乐公司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好高兴睇到大家对产品嘅接受度，公用享用佢嘅样同面上嘅笑容。对泰德瑞恩嚟讲，佢睇到嘅中国系一个充满机遇嘅市场。正如可口可乐公司最有名嘅主席之一罗伯特伍德拉夫讲过。要做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就要使世界上每一个人至少品尝一次可口可乐的味道，或者这个就是个动力，使这个巨人走过百年并继续向前行。美国之音记者莫菲、刘恩文、亚特兰大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喺晚上9:00至10:00嘅新广播频率系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喺10:00至11:00嘅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3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俄罗斯政府的所谓不受欢迎组织名单再度增加，当局这次禁止设在美国的国际共和研究所以及媒体开发投资基金在俄罗斯运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对俄罗斯政府的这个决定深感不安。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媒体开发投资基金在世界各地促进开放、政府问责以及媒体自由，这些都是俄罗斯应该努力促进而非压制的原则。国际共和研究所在新闻稿中说，与其说这一项措施针对的是国际共和研究所，不如说更针对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进一步证明普京惧怕民主，惧怕使其人民有机会影响自己的未来。大赦国际的俄罗斯事务干事长塞格尔·尼基丁说，此举目的在这里再次发出明确无误的讯息，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应远离外国资金提供者，外国资金提供者应远离俄罗斯。根据2015年不受欢迎外国组织法的规定，被视为对国家宪法秩序、国防或安全构成威胁的组织都被禁止在俄罗斯土地上运营。俄罗斯这个名单上的其他美国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共和研究所的姊妹组织、全国民主研究所及其资金的提供方国家民主基金会。俄罗斯人民理应得到透明和负责的治理，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获得行使自己权力的能力，而不惧怕报复。美国再次呼吁俄罗斯政府要遵守其国际义务和承诺，推动和保护人民和基本自由，取消对俄罗斯公民社会组织重要工作的这一种限制。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日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保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将会长期维持下去。安理会讨论北韩发射导弹。在11:00至12:00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